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
我是张晨，
非常的欢迎你们收听我们福音电台为您预备的节目。我们也特别的欢迎您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愿主耶稣的平安常常的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收听的那首诗歌叫每当我瞻仰你，我们都很熟悉很喜欢这首诗歌，因为它告诉我们，每当我瞻仰你至圣容面，每当我在爱中仰望你，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当主的荣耀吸引我们，我们便愿意快跑去跟随他，一生去爱慕他。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是否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关乎什么吗？你也听说这福音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你是否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改变呢？更重要的是，你是否经历过这种改变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转若为囊》，题目是《是羊还是狼》。
最近我搬了家，在新居的附近，马路都是才铺的，路的两旁种上树木，以绿化环境来吸引更多的市民搬到这区来居住。不过我看收效甚微。我喜欢散步，免不了注意到那些幼小的树，它们是那么的瘦弱，只挂着疏落的枝条，勇敢的在非常不利的环境下生存。为什么说是不利的环境呢？都市中的环境是那么的恶劣，这些可怜的小树苗是难以自然的成长。地区当局在自树的沿途上铺设了塑料水管，每经过一棵树的旁边，便在水管上刺了很多小孔，目的是要在最适当的位置上来灌溉树木，使这些树苗能在炎热的夏季中生存。不过我看见这些小树就感到难过，水管上的孔可能都被堵塞了，一路上所见的树都枯萎了，叶子都枯干了，不少已经变成深灰色的，以致我不能肯定这些树是否还活着，或者已经死了。可悲的是，就在这些小树的底部便设有水管，但这些树苗还是不能够得到任何水分。换句话说，有大量清澈的水就在地上流过，但树苗还是要枯死。生机好像就近在眼前，却又像遥不可及。试想一想，如果你是其中的一棵树，眼巴巴地看着清泉在你旁边流过，自己却在艳阳下慢慢地干死，心中渴望能够得到几滴的清水，水却从你旁边源源不断地流走。在水管经过之处，偶然有一两棵树得到了一些水分，树叶便都是绿油油的，并且茂盛地长着新芽。可惜其余大部分的树苗在水管旁却枯干了。我不禁在想，照顾树的园丁在哪呢？ 他在干什么呢？他在等着这些树全部死光吗？每当我从这条路经过，我都会对自己说，从这里我可要学个功课。作为主耶稣的子民，我们有生命的活水，正如保罗说，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不禁想着，我们身旁有多少人说，请给我们一点水，我们快干死了，如果还不赶快，恐怕会太迟了。我们是否太忙于照顾远方的目标，而忽略了最近身旁的人们，使他们陷在饥渴里？哦，我们实在忙着把水送往遥远的地方。我们或许恭喜自己说，对了，你看那边远远的几棵树在我们的照顾下正繁盛茂密地生长着，我们的水管蛮有用的。但是其余大部分都枯干死了，那又怎么说呢？教会在哪里呢？能够发挥作用的教会在哪里呢？我们如果看见到东一株西一株的树苗在生长，便恭喜自己，归功于自己，说小树苗得以生长，这全赖于我们的功劳，瞧又有一棵正在长芽了。不过其余枯萎了的又怎么样呢？我们可能会说，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照顾它们，我们只有一条管子而已，又能照顾多少树呢？想到我家附近的那条塑料管子，要是园丁能把水龙头开大一点，或者保持水管不被堵塞，那么绝不止这寥寥可数的几株能够得到水分，而是所有的树木都能够得着灌溉滋润。我们会不会就是堵塞了的管子？今天的教会就是要成为一道活水清泉。我希望借着神的恩典，那些热切渴望求水的人们都到这里来。几个月前，我乘坐飞机从中东返回蒙特利尔，旅程中坐在一位老先生的旁边，跟他交谈的时候发现他年轻，便开始寻找真理，寻求生命的答案，但是却徒劳无功，他什么也找不到，没有人告诉他生命是为了什么。现在坐在他另一旁的是他的儿子，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是个考古学家。我跟这位老先生交谈，说起人生的话题，他回答说，你知道吗，我以前是读医科的，我那个时候是多么渴望要明白生命的意义，为许多许多的问题找答案。他甚至一时放弃医学，改为读哲学，他满以为可以找到多一点的答案。不过答案他却找不着，找到的只是更多的问题。他现在是蒙特利尔麦基尔大学的哲学教授，也是精神科医生。他从医科转到精神科，并且同时在大学里教哲学。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坐在他的身旁，我问他说，既然你没有找到答案，你现在对生命的看法是怎么样呢？他说，我把自己说服了，生命是没有答案的，根本不会找到答案，只有问题，我只好接受这个情况。我再问，你只有问题而没有答案，那你在大学中教授些什么呢？他回答说，我叫他们关注问题。我又问， 那些为了寻找答案而来的人又怎么办呢？他回答说，他们可要像我一样，必须明白根本没有答案。我对他说，你可曾想到可能还是有答案的呢？他说，哦，是吗？答案在哪里呢？我说，你不介意听听我的经历吧？他说，请你说吧。于是我便说给他听，他听得非常入神。他说，真的吗？你真的遇见神，认识神，是真的有可能的吗？他正在探索一个新的领域，开始激动振作起来。他说，真是可能有答案的。到达蒙德里尔之后，我跟他再次的联络，把我的见证小册子和各样关于神的奇妙作为和他信实的资料报告都送给他看。那时我还要去远东一趟，我们只好安排日后我回到蒙德里尔的时候，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再聚首谈谈。试想一想，这里有一个人，他愿意放弃医学去寻找生命的答案，但是什么也找不到。他就像一棵树，一棵幼苗，这样的一个年轻学生曾经到处寻觅，找活水清泉，但是到了现在，他的属灵生命却是因为长期缺水枯萎了。他看世间的一切都是很悲观，只有太多太多的问题，却丝毫没有一点答案。过了不久，我再次乘飞机从蒙德里尔回香港。这一次我的邻座的先生是一位从曼谷来的泰国人。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的一生。他刚刚提早退休了，也刚从欧洲度假回来。他对我说，我没有理由要自己做到老，对吗？生命是什么？生命有什么意义？我已经攀上了最高的位置，已经是泰国显赫石油公司的高层行政，所以我决定选择提早退休。我已经拥有一生也花不完的钱，如果我继续工作的话，我的婚姻便要亮红灯了。我留在家里的时间实在太少了，如果导致婚姻破裂，健康受损，并不划算。所以既然我已经获得了一切想要的，也就知足。现在我要尽情享受人生里美好的一切。对他来说，享受就是要在欧洲各地东奔西跑，在十天内游览七个国家，这便是他享受人生的方法。对我来说，享受人生是有更好的方式，那样子的旅游只会叫我精疲力倦。单单想到要在十天内游览七个国家，已经令我吃不消了。或许他看这是蛮新鲜的经验。我们交谈的时候，他拿名片给我，他的皮夹里也放着他美国运通金卡。谈话中我们谈到生命的目的，生命对他来说已经是全无目的。我心里想，这位老先生刚届退休年龄，爬到事业的顶点，但是他对生命是什么这类的话题却全无头绪。他是另一棵种在路旁的树，如果能够一早给他水，他就不会枯死。现在他只能够用旅游来满足自己的内心。我说，你其余的时间怎样打发呢？一定是非常闷了。他回答说，才不是呢，我去打高尔夫球。试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生命什么也没有，只剩下高尔夫球，这是什么样的生命？太可悲了，生命已经是全无意义，但我们又能说什么呢？属灵的生命已经枯死，什么也没有剩下，现在他只是每个星期两次打打高尔夫球。我没有再问他其余的日子怎么过，可能只是躺在阳台上睡睡觉，实在太可怕了。我们必须把生命的活水带给这些人，这些人的心灵应该可以结出永生的果子，但是却因为缺水而枯萎了。我们将来又如何？我们要是能把这生命的活水带出来，这是何等喜悦的事。接着我想详细谈谈这生命的活水，我们要怎样才能履行主给我们这项任务？用什么途径才能好好履行这项任务呢？教会的性质是什么？我们身为基督徒，作为教会，为什么却经常失败呢？也许我们没有清楚了解福音的信息，也许根本不知道福音是什么。当我说到生命的活水，我指的当然是基督的福音，但福音到底是什么？也许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已经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你确实知道福音是什么吗？你懂得向饥渴的人传福音吗？如果你还不知道福音是什么，难怪你不能够把生命的活水给别人。福音的精髓是什么呢？福音应该怎样被传扬的呢？我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取自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三节，让我们一起打开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三节。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三节说，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这是主耶稣对着被差遣的七十个人说的话。这节经文是非常的丰富，我越默想就越踌躇该怎么讲。这节经文的丰富是无可比拟的。为什么说这节经文是极其重要呢？因为这节经文总括了福音的精髓，包括说明福音是什么，福音有什么作用，以及福音该怎么样被宣扬。此外，这节经文是很容易记在心里的，因为这里是两幅图画的对比，狼跟羊，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一个狼的社会跟一个羊的社会的对比。主耶稣说，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你越想这幅图画，便越觉得难以体会。你不需要有很丰富的想象力，也能够想到这些被派到狼群的羊儿会怎么样。你想这些羊儿还能活多久呢？5分钟？10分钟？转眼之间，这些可怜的毫无自卫能力的羊儿就会被狼撕开，真的是送羊进狼口了。在这里主耶稣说，我差你们出去，你们却是凶多吉少，了无希望。到底主耶稣说的是什么道理？这话里头含有什么高超的策略？还是他在开玩笑？如果只是闹着玩的话，那些羊儿就惨了。主耶稣要对我们说些什么呢？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的想象力有没有影响了你的思维？让我们简略的做以下重点分析。首先，我们要明白狼的特性。你对狼有多少认识？中东的巴勒斯坦人很清楚知道狼的特性，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羊儿就是他们的生计，他们首要的工作就是保护羊群，而狼就是羊群的最大威胁。最近我读了1989年国家地理杂志里的一段关于狼的文章，是专题报道北极狼的。北极狼除了在北极生活之外，跟别类的狼是没有多大的区别。这些观察员先接近狼群，让狼群习惯了他们的存在，这才使他们能够在近距离间观察狼群的行动。这些观察员以三个形容词来概括狼的特性。第一，就是具侵略性的；第二，就是武断逞强的；第三，就是自私自利的。这就是狼的特性，这不是别的基督徒为了帮助我而编写的资料，这是观察员经过详细观察研究而得来的总结。狼群是一个有纪律的群体，整个狼群是由一头雄狼支配的，整个制度是由一个首领来指挥其余的成员。谁最强，就是拥有最魁梧的身躯、最结实的体魄、最尖利的獠牙、最狡猾的脑筋、最凶猛的性情、最顽强的意志，那么谁就能够控制整个群狼，领导着整个群狼到他想去的地方。狼的组织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资料。这同样也是人类社会运作的方式，只是人类社会运作的更加隐秘，也更加复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0章25节也指出这一点。让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20章25节。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人的社会跟狼群有着相同的运作原则，谁有最终的支配权，最终有权的就是有这股欲望，有这股凶狠，懂得利用狡诈的技巧去操纵别人的，也有能力赢得选票的，那就是胜利者。不论是借着他的笑容，或者是借着背后的秘密警察，胜者为王的人往往也是奸诈无耻的人。他要给你一个很了不起的形象，他是一个好好先生、救世主、国家的救星，甚至是你的救主。只要你跟随着他，你就不会挨饿，他会保护你并且照顾周到，但是他骨子里是一个操纵者，这就是领袖的才华。所以当主耶稣说到狼和狼群，他是在影射着人世间的社会，而我们活在世上的都很清楚知道谁有这种的影响力。在公司里，这个人如果不是手执牛耳，便是费尽心机要爬到最高的位置。如果你现在还不是第一号人物，那你只好暂且奉承别人，希望以后能够找到机会往上攀。人世间社会的运作就是如此，这是世人运作的方式。 所以主耶稣说，如羊进狼群，这是世界的群体。你还不明白世人是怎么样办事的吗？他们总爱指挥别人，他们喜欢成为领袖。黑道中人的手法就较为明显，呼来挥去，如果不听从我的指挥，我便干掉你。许多政客其实也是如此，只不过是采用了较漂亮更高明的手段。在单位的权力斗争中，难道也不是一样吗？世界上每个角落的情况大致相同，尽都是狼的社会。所以当主耶稣说差派你去，他就是说我派你到狼的社会里去。如果派你到这种社会去，你会觉得怎么样？当他对门徒说我差派你们出去，你们要被狼宰杀，门徒会觉得怎么样呢？他们是否会被屠杀呢？我们稍后也会谈到这个问题。你或许会说，慢点，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难道我们全都是狼吗？是的，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是一头狼。我知道，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还是一只狼。我以前跟别人是一模一样，我会不择手段，就是为了要达到我自己个人的理想。无论在才智或者能力上，我甘受任何的挑战。你们许多人都知道，在我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我的志向是要在军事上寻求发展。在战场上，你是不能够有丝毫怜悯的心肠。我曾经想以救国为名，要登峰造极，我也为此而尽心费力。我有着深藏不露的骄傲，我懂得藏起我自己的野心。在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一只不折不扣的狼。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羊羔在哪里？首先，他们必须成为羊羔，这是值得注意的句子。主耶稣说，你如果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必须要从狼转变成为绵羊。我们在这里概括一下这转变的原则。神必须在我生命里工作，他要从我这只狼的身上脱去尖利的獠牙、猎杀的技能、狡猾的性情，要将狼所有的特性都完完全全地转变过来，这样我才能够成为羊儿。你或许会说，请等一下，我做狼做得挺快乐的，我喜欢我这副牙齿，如果没有这些獠牙，谁会保护我呢？我再没有任何防卫能力。你刚刚才说这是一个狼的社会，我在这社会里干得蛮不错的，我有我的地位，现在你要我变为一头羊，那我岂不是立刻变成羊肉宴？别的狼不消一刻便会把我吞掉。我不想成为软弱无助，我不想转变。许多基督徒都是以同样的原因，就是为了害怕遭到攻击而拒绝转变。有些人只把外表稍微改变一下，其实那里头还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在外表上装成像绵羊的样子，里头还是一头狼。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个比喻，这便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中所用的图画。让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十五节。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这么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教会里有很多看起来像羊的人，但是你跟他一沟通，你便会很惊讶地发现到他们的牙齿是多么的锐利，能够咬去你一块肉。你心里想，我从来不晓得羊儿有这么锋利的牙齿，我以为狼才有这种利齿。你难道没有见过基督徒之间的争竞和搏斗吗？两方都被咬到遍体鳞伤，你会怀疑地问，他们是羊吗？这真是羊的社会吗？说到羊儿，我感到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有趣的。今天基督徒最爱用的象征之一就是鹰。我曾经多次听人解说以赛亚书40章31节的那段漂亮的经文，那等候耶和华的必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却忘记了该注重的部分并非是鹰的尖喙和利爪，而是展翅上腾。鹰的翅膀上没有锋利的爪，更没有尖锐的喙。人们喜欢力量的象征，你看看各国的徽号，见过有用羊羔作为徽号的国家吗？没有。你看到什么呢？在香港，龙是很普遍的徽号，在中国也是同样的普遍。你看到狮子，甚至独角兽，竟都是那些所谓敏健有智慧的象征。谁会以一只小羊羔作为徽号？想成为羊的基督徒实在很难找得到。让我们一起打开加拉太书5章15节。加拉太书5章15节怎么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保罗在这里用了一幅有关相咬相吞的图画，他对加拉太人说，要提防一件事，他们要谨慎，如果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你们明白保罗对加拉太人说的是什么吗？他想告诉他们，我怀疑你们还不是羊，你们内里仍然是狼。许多人读到保罗写给加拉太人的这段隐晦的句子时，还是不能够领会当中的要旨。你是否已经转变了？你的牙齿是否还是很锐利呢？如果你以为已经变成了羊，已经没有了狼牙了，为什么还会拿出锉刀磨砺自己的牙齿呢？你可能会说，我实在需要有一点自卫的能力，如果遭到狼群的袭击，我要靠自己的力量来环咬他们。要是这样，你真的已经转变了吗？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主耶稣是被称为羊羔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1章29节、36节、使徒行传8章32节，还有彼得前书1章19节看到。在启示录，他被称为羊总共28次，甚至说他是称被杀的羔羊，这点我们可以在启示录5章6节看到。你能否想象一只受伤的羔羊称被杀的羔羊？它有力量吗？一只健康的羊儿已经够软弱的了，更何况是受伤的呢？曾经被杀的呢？如果你不喜欢做羊，那么你就别想做基督徒了。 否则的话，你会把福音给歪曲了。回到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三节，我们看到主耶稣给予门徒的任务，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如我们所说，在狼群里，羊儿片刻便会被杀掉。你只要到动物园看看，如果把羊儿抛进狼群里，它还能存活多久呢？我看不会存活片刻，狼很快的就会咬上羊儿。你害怕死亡吗？那么，秘诀到底是什么呢？主耶稣心中的策略究竟是什么呢？有一天，我在喝一杯热咖啡，当时我很口渴，但是那杯咖啡是那么的热，特别是在炎热天，我怎么能够喝下去呢？我的妻子去拿了两块冰，把冰块放进杯中，咖啡很快的便凉下来了。难道这就是主耶稣的策略吗？把羊儿放进狼群中，要把狼的烈火熄灭，使他们变成羊，这是行不通的。狼不会因为吃掉羊而自身就会变成羊。你也许听过以形补形这句话，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么这个战略也许能够行得通。狼应该多吃点羊肉，这样它就会自然变成像羊儿了。可惜我们知道这是行不通的，这也不是神的策略。我要说最关键的地方，就是策略就是要依靠神的力量。神的大能是伴着羊儿来使狼得转变，这当然不是指大自然中的生态。神的策略是要用羊儿来使狼转变，否则的话，送羊儿去死能有什么目的？毫无疑问，羊进入狼群是要准备牺牲的，而部分是会被狼群所杀所吃。当然狼群不会因吃羊而转变，因为吃肉只不过是狼的本性。这很清楚地指出，只有神的创造大能借着羊儿来做工，才能够把狼转变过来。主耶稣基督差派门徒去宣扬福音，福音是要以羊儿作为代价才能传到狼群里去的。在圣经里，羊儿是被用作献祭的牲口，福音是要以你的生命作为代价来传扬的。世界上并没有便宜的、容易的方法来把福音传给别人。你也许认为传福音是日光之下最容易办的事。前苏联才开放不久，从新闻报道中，我们已经知道全世界各地的教会人士都拥进这个国家。他们站在红场上传讲福音，人群聚众聆听，没有比传福音更容易的事了，没有比狼转变为羊更容易。你只需要讲讲讲，你讲得好便会成功，凭着你的三寸不烂之舌便能够征服整个世界。羊儿都把狼群给说服了，使他们都转变成为羊儿了。不过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这就是我刚说的，我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宣扬福音。更糟的是，我们可能还根本不明白福音的特性。请你明白，福音是要你有着转变，你自己最能够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已经转变了。你心里可能不想转变，因为你知道你转变了之后，你便不能够再在这个世界里占有任何的位置。这就是很多基督徒不想转变成为羊的原因。 在这个狼的社会中，你会失去地位。这一点无需要多做解释。从来没有羊儿能够在狼群中占有任何的位置。简单的说，在世间只有很少真正转变了的基督徒。让我们想清楚，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他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四节告诉我们，他说得救的人很少。我经常默想这段话，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人得救呢？因为你一定要转变成为绵羊。如果你是羊，除了透过我将要谈到的方法以外，你便不能够在世上求全。我们持什么原则去传福音呢？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要我们付上大代价的原则。这也是为什么只有极少真正基督徒的原因。请相信我，真的只有很少数。如果你能够遇上真正的基督徒，你便应该跟随那个教会，喝那宝贵的活水，不要白白的让那活水流失。因为你走遍全球，实在难以再寻到一个以神心意为止的人。这并不是人们不愿意传福音，而是不知道该怎么传。福音消失了，福音是太难理解了。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你再想一想，当主耶稣来到世上，他不是以荣耀的王的身份在王宫里诞生，他甚至诞生在一个不合适的地方，他是在马槽牛棚里出生的，那不应该是人住的地方。换一句话说，他是生在软弱中。当耶稣开始传道工作时，他是怎样生活的呢？他说，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他是活在完全的软弱中，他选择了成为软弱的。让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耶稣对人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那我们也看第三十节，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主耶稣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看见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叫我做什么我做什么，我只以他的意思活，我自己没有能力，我自己没有力量，凭我自己的力量不能做什么，我自己什么也不是，父才是所有。你们都知道科西马尼园的事，你看到他的力量吗？你看到他大祭司般的权威吗？没有，在科西马尼园里，你所看见的是一个俯伏在地哀哭流泪的人。主耶稣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是英雄所为吗？这流泪的人能够征服全世界吗？流泪难道不是世人所耻？俯伏在地，堂堂男子汉却在哭泣。在我们的传统思想里，英雄好汉洒血不流泪，耶稣的行为岂非正是我们看为羞耻的吗？让我们一起打开希伯来书第五章 第七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什么？救他免死？请看看我们的国家军队，他们勇敢地超向死亡，毫不畏惧，光荣地往前进，冲进战场，杀个血肉横飞，即使牺牲了也没有一声哀哼苦涩，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但是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他像一只羊羔，极其软弱。你可曾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这却是圣经记下的事实。哀哭流泪是一幅软弱的图画。他蒙神应允是因为他的勇气吗？不，他蒙神应允是因为他的虔诚。主耶稣并非强逞英雄，他并不是要成为英雄人物，他甘愿是羊羔，是软弱，连自卫的能力也没有，在软弱中诞生，选择在软弱中生活。在科西玛尼园里，没有力量的表现，所看到的只是软弱。这就是你要跟随的英雄吗？最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你能从中看见什么呢？从容就义的英雄。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对神的抱怨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十字架下围观的人能了解耶稣是在引用诗篇二十二篇？你认识这首诗篇吗？事实上，这是在完全软弱的处境中对神发出的呼求，唯独相信神最终为他伸冤得胜。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四节以这些话作为总结，他说，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主耶稣并没有靠自己的力量生活，他是在软弱中被钉十字架。让我们牢牢记着这一点，他从始至终都是软弱，他只是羔羊，在他里面没有狼的成分。他只是羔羊，却因神的大能而刚强。值得注意的是，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耶稣是被称为犹大支派中的狮子，被称为王，在跟着的一节却被形容为羔羊。在这短短的一章里面，耶稣三次被称为羔羊。请大家参考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十二节和十三节。他被形容为羔羊，配被信靠神的人所敬拜。你或许会说，我从来不知道主耶稣原来是这么软弱的，现在我得去找另外一个更刚强的领袖。你依然习惯活在狼的社会中，找寻并且跟随最强悍的狼，你不知道该怎样跟随耶稣基督。朋友，整个奥秘就是你根本不了解福音的本质。我使你感到大惑不解，是吗？我想会的，因为你从来不了解福音是这么样子的。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就是基督的软弱，也是借着基督，我们能够活在神的大能中。请你仔细地重读福音书，除非你清楚明白这个原则，否则的话，你不会明白圣经里许多的段落。 从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你能学到福音的秘诀。使徒保罗是一个有魅力、有力量的人吗？他确实很聪明，不过根据早期教会的记述，他个子矮小、秃头，是个长相平凡的人，不是你心目中那种极有性格魅力的那种人。他只是一只羊耳。当你读他写的书信时，你会发现他有无比的智慧。不过哥林多人却说，当保罗在他们中间，他是软弱的。请参考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节、第四章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十节。保罗软弱到一个程度，甚至连哥林多人都鄙视他，胆敢去羞辱他、论断他。真奇怪，我们的假设和印象都错了。你知道吗？保罗要这样软弱，他选择成为软弱。哥林多人的属世品行无疑叫他非常痛心，即使如此，他还是选择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就是他选择要走的路。他认识这个我们连看也看不懂的秘诀。让我为你们读出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十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十节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因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如果你难以牢记整个信息，请谨记着这一点，这就是福音的精髓。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你明白吗？你可能还不明白，可能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弄清楚，因为我们的天性是不喜欢软弱的。要我们明白这个原则，真的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并且必须要实行，否则的话，我们便没有神的力量去做工。那样的话，我带人到主的面前，带人信主，所做的可能只是单单使狼儿口里答应做基督徒，也不过只是给他们一些好的思想概念，令他们信服一个较好的理想。不过只要他们还是狼，他们内里并没有转变。如果他们拒绝成为软弱，如果他们保持要做一个强人，他们不过是想要有一个较佳的思想观念而已。我可以用这种方法赢得世界，而教会事实上就是以这个方法胜了世界。他们把世界基督教化了，并且制造出一个由狼组成的基督教社会，教会变成了最有势力的狼群。教会是富有的，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从任何角度看是最有组织的机构。美国的教会支配着整个国家，他们能够使政府动摇。每个美国总统都得小心说话，因为基督徒可以必使他们下台。你或许已经发现，每个总统都自称自己为基督徒，否则的话，他实在是难以当选的。我们的世界就是被自称为基督徒的狼所建立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再难以找到真正的福音的原因。我们可以叫全球的人都改信基督教，我们只需要向世人说，你们仍然可以做狼，只要对别人好一点，只要有稍微高一点的道德操行，或者只要相信一些教义。你没有必要相信全部的教义，只要相信耶稣 来到世上，在世上过了圣洁的一生的主耶稣为我们死了。因为他已代替我死了，我便不需要死，所以让他做替死的功夫，我就来享福。既然他已经为我们赎罪，我们便可以安心继续的犯罪了。犯了罪之后，只需要承认我们的罪变形了，我便会得到宽恕，便可以继续过我的生活。这种方式令我觉得非常的安心，基督教很适合我，我可以狼吞虎咽的多吃一点羊。到了星期天，我只需要忏悔说，父神啊，我很抱歉，昨天晚上又吞吃了一头羊。这就是今天的基督教光景。到了下个星期，你又吞吃另一只羊，然后又对神说，神啊，对不起，我当时有点饿，我还没有学好单单吃草，改变饮食习惯实在需要时间才能够适应的。我有尝试吃草，不过那还不太合我的口味。我们所不认识的基督徒生命秘诀，就是透过软弱才能够得到力量。神透过我们的软弱才给予我们力量，所以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明白这个信息，我几乎不想传讲这个信息，因为我知道这是多么难以领会。我恐怕当你今天离开的时候，你会说，我听了，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不能改变我的口味，我喜欢吃我的羊扒，至于吃草，我暂时还没有这种喜爱，我不喜欢吃素的。你会快快乐乐继续的自称自己为基督徒，但是内里你还是一只狼。直到那一天，当你遇见主耶稣，你会怎么样呢？当你面对基督羔羊，他望着你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说，我是基督徒，我称你为主。主会告诉你，你并非属于我的，因为你的本质不一样，你还是一头狼。你尝试为自己辩护说，我已经改变了一半，我已经开始能够吃素的了。但是这并不足以构成任何的分别。在结束这次讲道之前，我们必须明白一个秘诀，整个基督徒的生命要活得像主耶稣，从软弱中开始，并且要活在软弱中。你必须承认你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为自己的罪悔改。有什么能比一个罪人俯伏悔改更软弱呢？你曾经是一个威风的人物，但是现在却要在软弱中俯伏忏悔。在接受洗礼的时候，是别人把你按下水中，令到你全身湿透，那不是羞辱吗？如果我不是基督徒，而有人这样对我，我一定会把他痛打一顿。现在你倒让别人抓着你的颈按你下水，难道这不是软弱的表现吗？悔改完全是一种软弱的表达，没有软弱的表现，你就没有悔改。以前是别人怕得罪了你，你的话说了算数，否则你能够张牙舞爪地咬他一口。现在倒是你四处求情，到你所得罪的人面前请求他们饶恕。你是否活在软弱之中呢？如果不是的话，你不难发现你的生命中从来没有什么转变，你还是旧有的你，你的思想行为还是跟以前一样。你以为做基督徒是要变为更刚强吗？神不是说会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平安和喜乐吗？平安和喜乐不就是刚强的表现吗？ 我该如何转变呢？我经常看见一个谜，有人在教会里多年，但是却丝毫没有改变。如果你没有经历彻底的转变而成为软弱，你还没有经历神的大能。我第一次经历神的时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经历软弱的时候。那时我在神的面前完全的谦卑下来，愿意在他面前俯伏，神向我显现了，那就是我成为基督徒的原因。我经历神，神对我显露了他的荣耀和全能。从此以后，我不再走回头路了。每一次我软弱而又愿意俯伏在他面前，他便继续地把自己彰显。我曾经在我的见证中分享，当神要我软弱的时候，比如说在缺乏食物的时候，我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神要我软弱，为了使我随时都能够经历他。那就是保罗说的，除了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的原因。他借着软弱来经历神。你太富足了，太健康了，太坚强了，太有地位了，那就是你没有经历神的原因。我可以保证，如果你富足，你不会经历到神供应你的所需，因为你根本不需要他的供应。如果你身居高位，你会自满。自满的人能够经历神吗？的确很难。你或许含糊地说，你曾经在某些事情上经历神，但是你也很清楚地知道，那经历是非常的肤浅的。如果你盼望能够更深地去经历神，你就必须变为软弱。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为什么会这样呢？在这节圣经之前的几节经文，主耶稣对保罗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的话是从不落空的，每当你真正的软弱，谦卑的成为一只羊儿，神便会显明他的大能和威荣。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不是的话，圣经就不是真的了。如果圣经不是真的，你也不需要做基督徒了，你也不需要再来教会。但是福音里所说的一定是有效的，并非模棱两可。这是神借着我们的软弱而显明他的大能，这是生死之关键。让我们不要再玩弄福音，我不愿意花时间在华而不实的功夫上。依旧是神是真实的，不然我们就是在这里白白的浪费自己的时间。让我在这里做个总结。我在这篇信息里概括了福音的三个要点。第一点是关于得救，我们已经得救了，而救赎就是一个转变，从狼转变为绵羊。第二点是关于差遣，我们被差遣如羊进入狼群，这是一个奇迹，因为从羊的软弱，神的大能被彰显，羊儿得靠着神的力量才能够胜过狼群。这一点大家可以参考罗马书12章21节，约翰一书5章4节。第三点是关于力量，当我们愉快地愿意成为软弱，便可以持久地经历神的大能，我们便能够因软弱而夸口。这是你经历神的真实方法，这是你成为有动力的基督徒的方法， 成为能够胜过狼的羊，全世界都会观看并且稀奇。羔羊靠着神的力量胜了世界，软弱的羔羊胜过了一切。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约翰福音16章33节和启示录17章14节。